第二十四章，顺服上主的日常操练，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利未记十章十节。
利未记第十一至第十五章是六段有关洁净与不洁净的条例。
一、洁净与不洁净的活物，十一章一至四十七节。二、妇人生产如何得洁净，十二章一至八节。三、洁净与不洁净的灾病，十三章一至五十九节。四、患大麻风如何得洁净，十四章一至三十二节。五、洁净与不洁净的房屋，十四章三十三至五十七节。六、漏症月经如何得洁净，十五章一至三十三节。
圣经学者对于这些条例背后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主张这个是反映了古代医疗卫生的关注，亦都有人认为只不过是原始社会的迷信禁忌，有人尝试比较迦南宗教的风俗习惯，更有人坚持要穷究每个细节其中隐藏的预表灵分。那等我们先来看看第十一章分别洁净与不洁净活物的记载。哪些活物属于洁净，哪些活物又属于不洁净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由上主吩咐决定。百姓不清楚的就去找祭司，祭司不记得吗？就可以翻查五经，无需要寻根问底，但是亦都不容许妥协更改。记得彼得在约珀祷告的时候所见到的异象吗？有声音吩咐他说，起来宰了吃。彼得就回答了，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但是那个声音就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换句话说，活物洁净不洁净，可以食不可以食，全凭上主的一句话，背后从来都没有任何卫生禁忌风俗灵异的考虑。或者我们仍然会问，彼得见到异象的终极意义其实是指外邦人蒙恩得救，食物洁净不洁净只是上主启示的视听教材啫。讲得好啊，在利未记里面洁净和不洁净的条例会不会原来亦都是上主教导百姓的视听教材呢？我们应该要留意这些条例的上文下理。利未记第十章记载大祭司亚伦和两个儿子死在耶和华面前，第十六章又重复提到亚伦的两个儿子近到耶和华面前死了。这两句经文好像在暗示夹在中间的洁净与不洁净的条例和这宗骇人听闻的事件不无关系。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的死亡在利未记十章一节那里清楚讲明，是因为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亚伦和他的儿子承接祭司圣职的经过，从利未记第七章到第九章，短短的篇幅里面都不知重复了多少次耶和华吩咐的这句话。作为大祭司的继承人拿达和亚比户不可能不知道谨守遵行上主吩咐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仍然胆敢自作主张献上耶和华没有吩咐的燔火，可见头脑上的认知 是一回事，要日常生活里面贯彻实践出来却又是另一回事。怎样才可以避免悲剧重演呢？洁净与不洁净的条例，就是上主在以色列百姓日常的生活里面，帮助他们学习谨守遵行上主的吩咐。饮食是最基本普通的生活习惯。作为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必须从最基本普通的生活习惯开始，学习实践上主的吩咐。这样看来，活物是不是洁净，可不可以食，在五经吩咐里面根本不是终极的关注焦点。主耶稣亦都曾经在马可福音七章十八至十九节那里这样解释，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耶稣不重视日常饮食的卫生常识吗？当然不是啦。他的意思是借助食物这个视听教材，去讲明从人心所发出来的一切真正能够污秽人的罪恶，才更加是我们应该小心分辨防范的。分辨洁净和不洁净的活物，原来是上主子民学习遵行他的吩咐，培养分别为圣的生命的一个操练。偶然不觉意食了不洁净的食物，不会招致杀身之祸的。但是假如我们透过饮食的节制，养成对上主时刻敬畏的态度，在信仰和生活的范畴里面识得慎思明辨，遇上生命祸福的重大抉择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重蹈覆辙，踏上拿达和阿比户的绝路去了。作为外邦的基督徒，我们当然不需要墨守成规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八节那里都清楚指出，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那到底什么是我们今日无伤大雅的洁净与不洁净条例呢？什么才是真正要我们小心分辨防范的呢？或者仍然是值得我们深切反省的一个旧约圣经神学盲点。